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73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聊聊东北同修的争，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30日。一个正义律师对我说，警察侵犯他的当事人权益的时候，他都会跟警察说，你如果不改我就去告你。但是东北警察怎么跟南方警察不一样？在南方，警察会马上改变态度，缓和局面，然后当事人的权益就能得以维护。但是在东北，差不多每个警察都会说，你告去吧，你爱去哪告就去哪告，你赶快去，都是类似这样的话，他就只能真的去检察院投诉他们，或者去信访办了。律师问，这是不是就是党文化？我想了一下，党文化是全国范围的，我估计这是东北这个地方的匪气吧，不像南方，文明开化得早，人容易比较温和。东北原来是蛮夷地带，也出过土匪，老祖宗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子孙后代多少也会继承一些。南北方警察的表现最终的区别就是，南方警察不怕示弱，尽量避免冲突，而北方警察绝不甘于把自己放在弱者的位置，不怕把事情闹大。从修炼人的角度看，那就是争斗心，东北人不怕横的。有个笑话说，东北人在去办事的路上看到两个南方人在便里争吵，他办完事回来，那两人还在吵，他简直受不了了，就说，你们可真是的，在我们东北能动手的一般都不吵吵。律师说，可能跟喝的水也有关系，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个聊天就在说笑中过去了。我联想到黑龙江有的地方国宝违法剥夺律师会见权，完全没有道理的事，在一些地方却能经常发生，是不是跟当地大法弟子的心态有关呢？我们地区多年前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的时候，一开始也只是机械的做，有时还带着情绪，后来开始走营救的路了，慢慢就明白了，不能跟警察对立，得有救他们的心。那几年同修们互相间就此问题交流的很多，以至于我们这里随便一个同修说到这个问题都能明白，要救警察不是光把我们的同修救出来。不太会写字的老太太同修写给警察的信都是这样的，大姨告诉你迫害大法对你不好，大姨惦记你才告诉你的，要善待佛法才能有好未来。那几年这种信差不多我们地区每个同修都写过。后来辗转听到公安局警察对别人说，练法轮功的都善良，可能就是他们接收到了我们的善意，那之后就感觉我们之间越来越不对立了，再加上参与迫害的公检法人员屡屡遭报，后来连当初表现最不好最邪恶的国宝队长都变了，有两三次大法弟子发资料被举报，他都把人给放了，去被绑架的大法弟子家抄家也不乱翻了，甚至看到了打印机之后，同修家人说了一句那是坏的，也就没拿。这要是在以前，他们一心想给被绑架的大法弟子拼凑材料，甚至往案卷里面塞假证，被律师查出来过三次， 看到打印机的话，管它好坏，肯定拿来拼凑所谓证据来构陷。前几天一个同修被绑架，做笔录的警察问，真相材料哪里来的？同修说，自己打印的，就是用车上的打印机打印的。警察制止他说，这个就别说了，也没给写在案卷上。所以我想，如果当地警察很积极主动参与迫害，那么当地大法弟子也许可以从心态上找一找，是不是有争斗心，有没有把警察当作应该救度的众生，有没有体谅他们在自己职位上的无奈，对警察有没有慈悲心。一孔之见，说的不对的话请同修海涵，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考验面前为何一错再错，与穗宁同修交流，作者四川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25日。近两年，穗宁地区公检法司各部门骚扰和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气焰很嚣张，其背后都是受政法委和附着在内的610人员的指使和操控。几个月来，基层单位的人员、派出所、社区、村委会不断给法轮功学员打电话和登门造访，强行给学员录视频，还叫学员放弃大法修炼，并污蔑法轮功是某教，中共才是邪教。但在正念正行的大法弟子面前，邪恶的花招一点不管用，被利用的人转身就走，也有的学员却在人心的驱使下配合邪党人员录了视频，说了最不应该说的话，事后痛悔不已，赶紧写份声明，就以为这样轻松解脱了。其实绝大多数同修在20多年来风风雨雨的磨砺中锤炼得很成熟了，对邪恶的毁人伎俩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了，我们怎么还能再上邪恶的当呢？你可知道，那句污蔑的话一旦说出来了将意味着什么？你想过它的后果没有？天上无数的神都在目不转睛地看着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慈悲苦度的师尊不痛心吗？虎视眈眈的旧势力的余孽烂鬼会轻易放过你吗？你天国的圣亲不伤心绝望吗？你不是处在危险的边缘上了吗？还有的同修自己虽然没说，但家人却带他说了，让家人对大法也犯了罪。其实我们平时就应该注重对家人讲清真相，家人才能升起正念，面对邪党人员的骚扰，他们才能挺身而出，为大法说句公道话，与我们共同抵制邪恶的干扰。关键是我们平时要多学法，心中有法才有正念。如果法理不清，面对突发事件，自己这边都方寸大乱了，用人的狡猾心理是过不了关的，到最后都要考验我们每个学员对大法和师父是否坚定。另外再顺便说一下手机，这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关于手机的安全问题，网上交流的很多了，据我知道还有很多老年大法弟子认为这么多年都没出事，就大大咧咧的经常玩微信聊八卦刷视频，对中外预言、养生、厨艺和国内外新闻特感兴趣。50多岁至80岁的老年同修都有。一位同修告诉我，他知道玩手机视频的至少有10多个老年学员。修炼是严肃而又殊胜的，世间的任何修炼法门都不能与大法修炼等量齐观。现在正法修炼的时间很紧迫，如有那个空闲时间，就利用来多学法、多背法、多领悟法的内涵，多做救人的事。正法说结束就结束， 我们要把遗憾和损失减少到最低最低，理性智慧地做好三件事。遇事以法为师，站在师父一边和正法的角度去思考和做事，正一切不正的，维护大法的纯洁和金刚不变，是我们每个真修弟子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千万不要掺杂人心、人念和人情，千万不要做出违背师父和大法的事，那都是极其危险的，也是你永远都偿还不了的罪业。希望遂宁地区的所有同修坚定地维护大法，努力做好三件事，在大法中修出自己的金刚不动的正念，共同走好修炼中的每一步，精进不怠，这才是师父所要的。现阶段的一点认识，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核实。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念不正走弯路的教训，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27号。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今年71岁，在风风雨雨中磕磕绊绊走过了20多年。在这些年里，一次次被迫害，被抓关进洗脑班、拘留所、监狱，我都没有动摇信师父、信大法的决心，一如既往地做好三件事。可是在去年10月份的一天，我觉得身体不舒服，好像从身体里往外钻什么东西，过一会儿就开始痒，我就用手抓，越抓越痒。我当时想可能使出功能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电工人将来修炼也不会舒服的，身体出现许多的功，都是很强烈的东西在你身体里动来动去的，搞得你这么不舒服，那么不舒服。我说是好事，不用管它。可是说是这样说了，慢慢的浑身上下起满了疙瘩。我就求师父，我说师父啊，别让我脸上长就行，不然我怎么去证实法，去讲真相救人。结果脸上一个也没长。我说谢谢师父。在这些天里，我上午出去讲真相，下午学法，上午出去能忍住痒，到了下午刚拿起书来就奇痒无比，最可怕的是晚上简直无法睡觉，我就用热水烫，烫了以后能缓解一会儿，那时睡觉也不敢脱衣服，都不敢看自己，一看就肉麻，没有一点好地方，除了肚子上没有。孩子们说叫我抹点药，我说不用，这是师父把身体里边的不好的东西给我推出来了，我不能往回推呀。有一天我在师父法像前磕着头求师父说，师父啊，弟子实在承受不住了，求求师父点化弟子一下，是不是弟子哪里做错了，请师父点化弟子一下吧，弟子悟性太差了。一位开着修的同修在六点发正念时，看见我身上爬的都是大大小小的蚂蚁，因为我们俩在一起学法，同修来我家跟我说，当时我想是不是我没修炼之前杀的那些蚂蚁来要债来了。同修说咱们修炼了不允许他们没完没了的干扰，于是我俩就发正念，我就被师父讲的善解的法。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宇宙在正法中，不干扰我正实法的，我也都可以给你们一个合理的安排，成为未来的生命，向善解的就离开我，到我的周围的环境中去等着。如果你真的无能力离开我的，也不要发挥任何作用干扰我。将来我能够圆满，我会善解你们。那些个完全不好的，还在干扰我的，按照标准不能留下的，只能清除。我不清除你，宇宙的法也不能留你。从那时起，一发正念前就先清理自己。一天我儿子说，妈，我晚上做梦有一个人穿着一身修行的衣服，长得还挺好的。他说 给你妈熬点葛根汤就好了。这是不是师父让人点化你呢？喝了那个就好了。当天我儿子就从手机上上网买了三包葛根，过了两天货就到了，拿来就熬好了让我喝。当时我还以为真是师父点化呢，可是喝了几天也没有什么感觉，还是一直痒。我儿子说可能这药不对症，他又从中医书中查了查，说是一种什么病，就跟我说，妈，你得的是一种什么什么病，我再给你拿几副中药吃了就好了。我一听说，别拿了，我不喝了，我这不是病。我师父说修炼人没有病，这可能是我生生世世做了不好的事，是在还业债。儿子看着我太难受了，就背着我又买了六副药。买来后儿子说，妈，你把这几副药再喝了就好了。我说不让你买了，我这不是病，我不喝了。他说这么多钱买的。我说花了多少钱，他说不到一千块。我想要不就喝吧，他就把药熬上了。那时我就忘了自己是个修炼人了，觉得花那么多钱不浪费了吗？吃完饭后我就跟丈夫一起学法，那时我正在背法，背到转法轮第六讲，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练功人将来修炼也不会舒服的，身体出现许多的功，都是很强烈的东西在你身体里动来动去的，搞得你这么不舒服那么不舒服。你不舒服的原因主要是你老是害怕自己身体得什么病，其实在身体里头都出了那么强烈的东西，出的都是功，都是功能，还有许多生命体，要动的话你会感觉到身体发痒痛难受等等，末梢神经感觉也很灵敏，各种状态都会出现，只要你的身体没被高能量物质转变之前都有这种感觉的。本来是好事，作为一个修炼人，你老认为自己是个常人，老认为是有病，那怎么练？我们练功中来了劫难的时候，你还把自己当作常人，我说你的心性那个时候就掉到常人那儿去了，就在这一个问题上，最起码你掉到常人那个层次上去了。在那一刻真是像挨了当头一棒啊，就好像师父在我跟前告诉我一样。天哪，我学法20多年了，光抄转法轮就抄了6遍，背了7遍，读了多少遍记不清了，怎么我还把自己当作常人？我跟丈夫说，这么多年我白修了，我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呀，到了关键时刻怎么就把自己当作常人了？这回这药我一定是不喝了，他爱多少钱多少钱都把他倒了。丈夫说，你不喝了就拿自己当练功人，要求自己听师父的话，按照师父的大法做就行了。后来我想，虽然学法这么多年根本没有入心，学法走形式，学法没有得法，有时学法还犯困发正念，有时倒长不注重小节，虽然天天学法练功发正念，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发资料花真相币，自己就觉得是修炼了，其实离师父的要求还差得太远。师父要求我们做好三件事，做好学法得入心，不能走形式，做到学法得法，遇到问题才不会走偏。自从学了师父那段法以后，我的心好像打开一扇门一样，是师父看弟子不悟，才让弟子再次看到这段法，从中悟道。真是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用尽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救度之恩，太谢谢师父了。从那天起，我身上就不再起疙瘩了，就开始钻心的痒。我就想，师父说都是好事，这回我知道了，这是出功呢，是把我这层人皮脱下去，就是脱胎换骨，把不好的东西都得脱掉。从开始起到蜕完皮将近2个月的时间，现在基本上没什么了。现在我的皮肤开始变了，变得比以前还好，没有一个疤痕，特别细嫩，跟年轻时一样。 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把我从地狱中捞起，指导我修炼，指引我返本归真的路。我要精进实修，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大法弟子，以报师父的苦度之恩，跟师父回家。
请听文章，题目是《从祛病健身到慈悲众生》，作者西人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26日。我于2002年即53岁时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在一个无神论、唯科学势力的家庭中长大，从未想过寻求任何更高的智慧或真理。那时一切都合我意，一切都符合我当时的观念，但是冥冥之中有不为我所知的缘牵。幸亏了这个缘分，还有那时身体出现的病痛，让我得法了。什么吸引了我？是想要摆脱病痛。那时我已经知晓，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体内积累的业力所致，于是我开始修炼大法。也许因为我是因病得法，所以开始修炼后，我历经的考验也都与病业有关。从学生时代我就患有偏头痛，修炼之前每次发作都伴随着剧烈的疼痛和呕吐，一旦发作我就无法工作，只能用强效止痛药来缓解。除了偏头痛外，在我开始修炼的几年前，一位医生给我开了一张治疗高血压的处方，让我终身每天服用一粒。开始修炼后，我逐渐地停了药，我完全不再想偏头痛和高血压了。修炼半年后一天，我突然高烧不退，浑身颤抖，家人坚持要叫救护车，我坚决拒绝，因为我知道这是什么，常人医院治不好。这种情况持续了三天，第四天，当所有人还在睡觉时，我早上醒来感觉轻飘飘的。我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轻轻触地，感觉好健康，身轻如燕。今天我明白了，那是经历了一次彻底的净化。如今我75岁了，已经22年没有服用任何药物或接受任何治疗了。我第一次读《转法轮》时，读得很慢，还常常停顿。第一次读并没有太多感觉，同修建议说继续读，你会理解的。当时同修的话我并不相信，但我相信命运天定，一切早有安排。转法轮这本书让我摆脱了对过去喜欢的其他文学作品的执着，我相信转法轮中的每个字每个词。其实当时并不是什么都不明白，我相信这确实是一部来自天上的法，是通往救赎的天梯。就个人修炼而言，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按照大法真善忍原则生活，放下执着。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阅读转法轮和师父的其他经文，我对法有了更深的理解，也意识到身体和思想的净化，让我的道德水准也提高上来了。苏联这个国家深深灌输给我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我修炼的成熟过程中，《九评共产党》一书首次出版了。通读一遍这本书并不容易，我出现了身体疼痛和其他一些负面感受。同修说，其他同修也有类似的经历，是因为处在清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意识到应该告诉我认识的每个人的不仅仅是练功受益，还要有关于中国大陆学员遭受迫害的真相，让人们有机会选择一个光明的未来。这让我的生活有了意义，于是我把整个生活调整到以此为唯一目的，尽一切可能救度众生。在参与一个大法的国际项目时，我写了几篇文章以纪念某些特别的日子和场合。虽然每篇文章只讲述了某一历史事件，但同时也讲清了真相，谈到了中国学员遭受的迫害及被活摘器官。
我还非常重视在单位里讲真相。我是一名接待员，有机会给每个来到我桌前的人讲真相，请他们在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的请愿书上签名。我还在单位里组织了一次揭露迫害的电影放映会。我居住在我们国家的中心地带，所以经常有机会参加许多讲真相活动。我们国家的边境正处在战争中。最近我去了中央医院看望受伤的士兵，我进入每一个房间，给伤病和访客分发莲花，并告诉他们要了解法轮大法，法轮大法以真善忍为原则，这对他们非常重要。我告诉他们可以通过莲花附带的书签上的链接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感谢慈悲的师父给了我救度众生的机会。
请听文章题目是德法与同化法，译文作者海外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26号。德法与同化法，译文。第一部分，修炼初期，学法不得法。开始修炼的最初几年，我对学法并没有真正的认识。我明白要坚持多读法，就像师父在各种法会上多次讲过的那样。直到多次读转法轮到一定程度，我才意识到我只是在表面上学法，而不是通过记忆和背诵的方式来得法。我没有能够坚持静心学法，似乎我读转法轮时放下书的那一刻只悟到了低层法理，仅是一种表面上约束心性的方法，我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提高。所以尽管我每天连续几个小时的读法，但我仍然没有真正的修炼。第二部分，师尊慈悲启悟我背法。由于我悟性低，师父慈悲安排我读了很多明慧修炼交流文章，都谈到背法的体会。我开始背法，让自己尽量同化于法中。我在深夜读了很多文章，吸取各种想法，最终形成自己的背法方式。我钦佩那些修炼者，虽然他们来自不同民族，但都能熟练地将法熟记于心。我知道自己也能做到。第一次尝试背《论语》是在很多年前，后来虽然背下来了，我却再次迷失在常人的大染缸中，不能自拔。我在工作中追求利益，追求舒适的生活，就这样断断续续的修炼过了很多年。一想到迷失在日常社会中，而不是把自己当作大法修炼者，我就感到害怕。我内心深处知道自己没有全力以赴的修炼是不对的，但我也没有完全放弃修炼，我的本质尚存，只是被各种执着所掩盖。第三部分，决定真正修炼。多年后，我终于决定全身心投入到修炼中，真正修心。我知道，如果始终如一地投入时间和精力，我的努力不会白费，我的付出会取得丰硕的成果。关于德法与同化法的过程，以下是我的领悟。一，背法就是德法的过程。得到一词，就是获取某样事物的行为之意。这种行为与法的关系是什么？这涉及到实际的记忆过程。多次主动尝试背法，直到头脑什么也不想，处于平静的状态，句子、段落或章节等内容在思想中扎下根。那么，同化是什么？是彻底吸收和理解的过程。是先得到，然后同化。背诵时多次重复，在提高心性和悟性的过程中，法给你显现出来，你才能得法。同化法是持续的过程，没有限制或结束。得法是生命真正能够获得法，成为法的一份子。得法并同化法， 让使我们对法有深入的了解，增强对法的理解和记忆能力，从而指导我们修炼，让生命真正获得法，融于法中。遇到任何矛盾和问题时，一个人能够条件反射般自然地想起法中的教导，不断地提高心性，并通过修炼中师父安排的考验，就能够提高修炼的层次。二，融于法中的修炼经历。在学法的过程中，我经历过一种融于法中的状态。我的思想处于一种喜悦的状态，是纯净的，没有掺杂任何人的逻辑因素。每当我盘腿身体端正的背法时，我都会体验到身体被光和能量包围着，主要是在脊柱的中部。我不确定是恭祝长恭还是身体处于净化状态，这并不重要，但这证实我走在正确的路上，并鼓励我继续前行。虽然仍在背法初期，刚刚背完论语，很快就要开始背第一讲了，但我期待着能把转法轮的全部内容都背下来。我计划每天都能背诵转法轮的一部分。谢谢您的阅读，这篇文章是我发自内心写就的，如有不当之处，请请指出。何时？一个西人学员的经历，译文。在一次急诊后，我住进了加护病房，我的大脑供血不足，当时的我记不起法轮大法和师父了。随后的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仰望天花板时，看到了一个五彩缤纷、闪耀的空间，星星和行星在其中运动。从远处出现了法轮大法的字样，用明亮的罗马字母书写着，这些字逐渐变大，随着他们的接近，然后停留在我面前一段时间，让我记起了法轮大法和师父。法轮大法太神奇了，谢谢师父。
请听文章，题目是保持善良，不再感到软弱无力，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30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一名年轻的法轮功学员，目前正在一所理工大学读三年级。我和妈妈从201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在明慧网举办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之际，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些我从修炼大法中获得的美好经历。一、心灵与身体的升华。从小我就一直热爱阅读书籍，并阅读了很多关于善良和高尚道德的故事。我从这些故事中学到的东西，总是鼓励我成为一个道德高尚、受人尊敬的人。然而，当我长大后，我意识到在当今社会的激烈环境下，要保持高尚的道德水准是如此之难。这个社会的人们总是为了个人利益争斗，并彼此欺骗。我发现，要做一个好人太难了。有些人说，过于善良只会给我带来不利，我应该更明智地保护我的个人利益。但我不想失去我的善良本性，可我不知道如何做，我发现自己软弱无力。2018年，我和妈妈幸遇法轮大法，开始了修炼。在大法的强大力量下，我们的心灵和身体发生了巨大变化。师父的法帮助我理解了为什么我们应该做好人，什么才是真正的好人。我感觉就像找到了照亮我生活道路的灯塔。当我遵循真善忍法理，并提升自己的心性时，我真的感到内心平静而快乐。随着我心性的提高，
我的健康状况也得到了改善。呼吸道感染和其他曾经让我痛苦并花费大量金钱医治的疾病都不药而愈了。随着我道德标准的提高，大法师父开启了我的智慧，使我能够以清晰的视角和平和的心态来看待和处理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二，师父和大法逐步引导我成为一个真正的好人。在学法和修心性的过程中，大法的法理帮助我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好人。从小，别人都赞扬我是一个行为端正、勤奋好学的孩子。我知道如何努力做一个好孩子来取悦大人。长大后，我总是希望通过善待和帮助他人，给他们带来快乐。我曾自认为是一个足够好的好人，并为此感到自豪。即使修炼了几年后，我仍然持有这种想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师父要求我们在做任何事情时都要先为他人着想，并且必须达到无私无我的境界。这让我意识到，我在做事情时仍然带有非常强烈的自私心理，几乎从不考虑别人的利益。之后，我更加注意要求自己，在做任何事情时先为他人着想。当我这样做时，我看到了自己心态的变好，所做事情的效果也更好。然而，我感觉这些变化似乎只是表面上的，而在内心深处仍然有一些我仍然触及不到的东西。这些深藏的东西的外在表现是冷漠和害怕困难的心态。我不会主动考虑他人，只有在遇到需要解决的事情时才会考虑到他们。例如，尽管我知道朋友和亲戚是与我有着重要缘分的人，而且每个生命都需要了解大法的真相，但我通常并不太在意联络他们。我很少与他们联系或去拜访，因此许多关系渐渐疏远了。我也曾多次感到遗憾，并努力向内找这背后的执着。我看到他们是安逸心、害怕磨难和拖延的心态。尽管我长期以来一直看到这些执着并发正念清除他们，但我仍然感觉自己的状态上下波动，似乎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2023年这一年里，我有幸参加了当地的学法小组，大家一起学法，并帮助彼此在法上看待遇到的问题。在学法和与同修交流的过程中，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仍然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执着，并习惯于被它控制而不自知，那就是追求常人的幸福和害怕痛苦。对我来说，被孤立、被人恨和不被他人认可是极度痛苦的折磨，因此我极尽所能地在他人眼中留下好印象，所以我所做的一切善待他人的事情并不是出自于真诚和真正的关心他人，而是出自于达到被人喜欢、避免被拒绝的痛苦这一自私的目标。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处于被动考虑他人状态的原因。尽管终于看到了这个执着，但去掉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努力更主动地观察和考虑他人，但有时我仍然做得很不情愿。当我所做的事情真正给他人带来好处，但可能会惹怒他们时，我仍然不太敢面对。一天，小组学法的一位同修分享说， 有时我们以为做某件事情完全是为别人好，但实际上并不是。比如当有人处于困境，你全心全意地帮助了他们而不指望任何回报时，他们却忘恩负义地背叛了你，你会动心吗？如果你动心了，那显然你并不是完全为了他们做的。因为如果你真的只是单纯的为了他们好，那么只要你所做的事情真的带来了这个结果，无论他们如何对待你，你都会感到快乐和满足，对吧？所以如果不完全是为了他们，那肯定存在着自私的目的，这些都是坏的执着，就会伤害到别人。我扪心自问，当我做事时，我是完全为了他人吗？答案是不是，因为我仍然希望别人对我好。这是自我保护自己的心态，追求被别人善待的愉悦和舒适感。认识到这种自私的坏的执着，我仍然无法去掉他们。同修说，这是因为我还没有真正的合理的理由来去掉他们。这意味着我还没有看到那些执着是如何控制我来利用和伤害他人的，所以我没有足够的动力去切断那些执着给我带来的好处。我想，我不期待从他人那里获得物质财富，也不需要他们给我任何回报，我只希望他们会对我微笑。毕竟，我并没有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东西，那么我哪里利用了他们呢？师父在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中说，为了挽救天宇，创世主叫众神众主下士在此环境中当人，吃苦，提高，消罪，重新塑造自己，从而再回天堂。因为创世主救人的同时，也在重新造宇宙。新天宇是绝对纯净美好的，在艰苦环境中人能保持善念，面对现代观念的冲击，人能坚持传统观念，在无神论进化论的冲击中还能信神，这样的人就达到得救回天国的目的。通过学法，我意识到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是来自天界的高级生命，他们来到这里等待大法救度。只有保持道德标准，保持善良，才有可能被救度。我突然意识到，我总是希望别人喜欢我，实际上就是在严重伤害别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想得到别人的好感。我总是尽力做他们想要的事情，说他们喜欢听的话，避免触及他们拒绝的事情，即使那些事情是能够帮助他们提升道德的好事，例如谈论神和佛、善恶有报、因果等。因此，我助长了他们的执着和不正的观念，未能唤醒他们内心的善良和佛性，导致他们的道德水平离宇宙的标准越来越远，甚至逐渐接近毁灭的边缘。这是因为我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安全和幸福，对于其他人道德下滑时所处的危险境地，我完全无动于衷。我没有帮助他们再次提升道德，让他们有机会在这末法时期得救。我没有做到师父期望的，也没有做到世人的真我所等待的。我震惊地意识到，我曾经认为无害的东西，既然会如此严重地伤害人。现在我有动力去掉那些执着了，不再让他们控制我，伤害别人。尽管每次遭到别人的反对或诋毁，都让我深感受伤，但我仍然需要去掉这种怕吃苦的心，才能真正真心实意地为别人着想，才能逐渐做到笑着面对别人的反对和诋毁，慈悲为他人，不动心。有了现阶段修炼中的这些认识， 师父增强了我的正念。我体会到，以前面对他人时的怕心有所减轻。现在，当面对这种情况时，我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强烈的怕心所控制，可以逐渐控制自己的行为了。结语：真善忍的光辉照亮了我的心灵，师父和大法把我一步步从一个自私自利、只考虑自己的孩子，变成了一个真正关心他人、为他人着想的人。以上是我在目前层次的理解，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指正。法轮大法真正使全世界数以亿计的人身心受益，帮助他们身体健康、道德升华，成为对家庭和社会负责任的好人。在此，我要向李洪志大师表示深深的谢意，感谢他的宏大慈悲，将伟大的法轮大法传给了全世界。我希望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拥有美好的未来。何时？
请听文章，题目是《向内找的一个小故事》，作者美国西人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30号。看到明慧网刊登的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我想我没什么说的，可能是我修得不够好，讲不出令人鼓舞的修炼故事。后来我认识到，这种犹豫迟疑是对名誉的执着，希望自己写的文章能得到别人的钦佩。我们当地小组来了一位新学员，他给大家发信息，提醒我们征文的截稿时间快到了。他让我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12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的：修炼如初必成。这位新学员问我，你做过讲真相的事儿吗？他的眼神中透出一股真诚，我为同修这颗纯净的心而升起对他的敬意。他问我这个问题是因为他想做好这件事。当我看到他渴望做好三件事时，我想无论我有没有什么重要的或令人印象深刻的东西要说，我都应该写一篇稿件。下面我就交流一下我修炼心性的一个小故事。我们家里需要买一台新的洗碗机和冰箱，我研究了一番，把最受好评的几个链接发给了我先生，结果他却对我大吼大叫。我告诉他不要喊叫，他说我是一片雪花。我说我不是雪花，而是娇嫩的异国兰花。你看，我并没有非常生气，还保留着幽默感，但我的心有点被他带动了。我们的交谈刚一结束，我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红银三中的《少变》这首诗：如遇强变勿睁眼，向内找因是修炼，越想解释心越重，坦荡无执出明鉴。我一直在背诵红银，因为我觉得相对转法轮中较长的段落，这些短诗我更可以背得下来。背法经常能帮助我站在修炼人的角度思考问题。向内找，我看到了自己的执着。我想成为厨房用具女王，我想选择我想要的，而不是与先生商量。我发给他的信息表明了这一点。我也想到了他可能会不同意我的选择，或阻碍我做我想做的事，但我考虑不周，也缺少谦逊这一基本美德。我的这个想法不正，难怪他感到恼怒，同时这也是不尊重别人，以己夺人。如果他以同样负面的态度对待我，我也不会喜欢，所以我想到试着从他的角度来看这件事。长话短说，当我看到这一点时，我决心去掉他。在家里，我也是个修炼人，我有责任要像个修炼人一样去想问题和做事。我的能量场也在影响着他。师父在各地讲法9 ,2009 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的心要不稳，会使你周围的环境也发生变化。你害怕的时候，你发现众生都不对劲儿了。
你变得神情清朗的时候，心胸宽广乐观的时候，你发现周围环境也不一样了。在讲真相中，在正实法中，在你们做的事情中发生难度的时候，调整调整自己，用正念来思考问题，可能会相当管用。有时我想，去执着一定是个艰难的过程，需要强迫自己改变。其实并不总是这样。有时你只是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并想，我不想那样，然后考验就通过了。有趣的是，我向内找了。几分钟后，当我在研究这些电器时，先生对我说，如果你挑好了你想要的冰箱和洗碗机，那就买吧。注：雪花是一个贬义、贬损的俚语，暗示当事人有一种膨胀的独特感，一种毫无根据的权力感，或者过于情绪化，容易被冒犯，无法处理反对意见。异国兰花的历史背景是，在维多利亚时代，兰花曾经非常罕见，只有在亚热带地区才能找到。这导致当时的人开始收集异国情调的兰花，将它们作为优雅、奢华和精致品味的标志。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长期看手机是导致同修病业的原因之一，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小敏，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25日。近来本地区多位同修出现病业状态，有的走路歪斜，心脏剧痛，有的高血压达到200，头脑经常迷迷糊糊，有的已经严重到双腿浮肿，上不来气，有的表现为像得了糖尿病。听说临市区已有几位同修因病业相继离世，其中有两位还是年轻同修。综合本地导致同修病业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长期看手机网络，包括抖音、快手、微信上的短视频等邪党新闻娱乐节目。对于走路歪斜、心脏剧痛病业的那位同修，大法也没少学，每天学一两讲，再看大概半本到一本的各地讲法。除了练功发四个整点正念，剩下的时间基本都在看常人手机。大半年里很少做第三件事，救人的事情。对于双腿浮肿上不来气病业的同修，除了怨恨心较重，也是长期看手机微信的娱乐节目，导致晚上他一个人的时候看到可怕的大色魔来干扰他。其他发生病业的同修也是长期看手机网络，放不下手机。现在的常人手机网络内容几乎都是娱乐、色情、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等，这些内容的背后都是魔鬼搞出来的，用以加强放大人的各种执着欲望，以达到操控人、毁灭人类的目的。而海外大纪元、新唐人、明慧网等网站都是为了帮助人们了解真相，传递善的信息，帮助人们找回传统，回归传统。刊登出来的内容对人都是有益的，修炼人最好看明慧网。师父在各地讲法11 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什么东西灌进人的思想里就存在那了。人是有记忆的，说是记忆，这讲起来好像都是观念而已，其实它是实实在在的物质。师父在各地讲法7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还说，大家知道过去我给你们讲过一个道理，这个人呢，无论他看到什么了，他都是在往脑子里灌，好东西灌多了，他就是好人， 不好的东西灌多了，他就是坏人。试想，一个修炼人每天看手机，常人网络内容五花八门，什么思想境界的人都有。有的是带附体的人搞出来的，有的是邪门歪道的人搞出来的，有的是色魔操控利用人搞出来的，有的可能是更奇形怪状的变异生命搞出来的。根据师父的讲法，一个修炼人在看的本身就是在向脑子里灌。如果修炼人在随着所看的低下败坏内容浮想联翩，会直接导致修炼人的思想严重偏离或背离大法，甚至心性快速下滑。修炼人这些不符合法的表现，都是被旧势力抓住迫害的借口，也会给师父正法增加难度。希望更多的同修都能重视看手机的问题，互相提醒，防微杜渐。只有彻底放下对手机的执着，才能做好三件事。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